法云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就是作为一个指挥官，不但了解自己的情况，关键还得了解对方的情况。那么两国的仇敌怎么能了解呢？多种途径。比方说打进特工人员，就是我们通常说的特务和间谍，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军事秘密。另外靠着侦察机和侦察人员，那手段多多呀。一旦了解了对方的情况，打起仗来心有底呀。现在尼米兹将军和格姆利将军都心里有底了，还是那句话，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就等着日本人往里头钻。那个狡猾的小日本一无所知，说日本人那么精明，怎么什么也不知道？非也，由于他们太自信了，他们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，盲目的服从，盲目的盲干，就觉着我必战必胜，喊些空洞的口号，他不倒霉等什么？那山本、南云都是这货色，不单是他们，就是他们的属下一木海军少将也不例外。在前文中咱们说了，一木作为前部正印先行官，带着一部分船还有4000名敢死队，他先出发了。这一木啊，一路上走着心中就盘算着，嘿，这真是立功的好机会啊，挨着我效忠天皇的机会来了。这我要是登了路，占领了瓜岛，山本将军得多高兴啊，宫条首相得多得意啊。他心里想的都是这个。你倒动动脑筋想想，那美国人是吃素的吗？人家能没有防范吗？他自信心太强了，远离后续部队，孤军深入，他也不等着，急于求成啊。等靠近瓜岛的边上，他把指挥刀高高的举起，当路当路。日本兵舍死忘生登上了瓜岛，遇上美国大兵的顽抗，兵打五次，这顿打呀，双方是炮弹横飞，结果美国大兵不堪一击，日本人非常顺利的就占着东北角。一木弃舟登岸，在陆地上指挥，冲啊闯啊，乘胜追击。日本人打的是相当顺手啊，虽然是个黑天，在夜幕掩护下，日军是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。往前再打不远就是飞机场，一幕一听，飞机场可是至关重要啊，必须把瓜岛的飞机场给控制住，那就等于要了美国人的命了，他的飞机不能起飞呀。因此他贪功的心切，前进，给我占领机场。是啊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离这机场还不到5里地，遇上美军顽强的反击，这美国大兵闹了半天都藏起来了。刚才为什么日本军队进展的如此顺利呢？闹了半天上了美国人的当了。美国人的战术是先把狗引进来，后路给你掐断，来个关门打狗。日本人不知道是怎么回事，这下上了当，遭到迎头的痛击是寸步难行，日本军队是大批躺下去。哎呀，一木一看美国人火力太强了，实在盯不住，撤，快往下撤，报告将军，无路可撤了。拔着牙肉，为什么无路可撤？我们的归路被美国人给掐断了，我们还有军舰龙翔号航空母舰被美国军队给击沉了，我们的驱逐舰运兵船全部被炸毁了。啊，一木像泄了气的皮球，当时翻了白眼，这才明白上了当了，但是为时已晚呐，拼命的往下撤，给我冲冲到岸边再想办法撤。 他正扎呼的时候飞了一颗子弹，正好打他左腿上的，啊，扑通的摔到地上，血流如注啊！救护兵赶紧过来给他包扎，所幸子弹没流到腿里头，用担架要抬他，他不干，不用管我，快撤啊，快撤！他一瘸一点的往海滩撤退，眼看到海滩边上了，又飞了一颗子弹，嘣！又击中他右腿，这回好，俩腿全残疾了，他扑通坐在沙滩上了。日本兵舍死忘生，吓得他就跑啊。所幸啊，他来的那些船没有全部被击沉，还有那么几艘呢，他们爬上救生艇，冒烟吐火撤离瓜岛啊。这一幕回过头去看了看烈焰飞腾的瓜岛，听见耳边的喊杀声，这小子心里翻了几个个，完了完了，我们这是出师不利呀，倒霉的是我，头一个是我呀，这我回去如何交代呀？四千弟兄扔在这儿，这支快速反应部队彻底的完了，但没办法呀，丑媳妇也得见公婆呀。按下他咱不说，单说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，天似亮似不亮，大队援军就来到指定的海域，误了三个不得灵了。山本一听，这瓜岛上炮声是震耳欲聋啊，海沙之声不绝于耳，他一看火光冲天，他问这是怎么回事，报告将军，瓜岛正在激战，是一木将军吗？
是。
报告将军，一木将军受到重创，已经撤出瓜岛。
谁允许他这么干的？
不是您分兵派将让他打前站的，那他也得等着后续部队到了啊，谁让他孤军深入，坏我的大事，拔开牙都撕拉撕拉的。其实山本说的不是没有道理，你得协调作战，你孤军深入谁也不管了，你比方这打完了没兵没将了，后边也没有援兵，你不等倒霉等什么？怎么叫协调作战？一木犯了错误了。山本五十六心说，虽然说他打了败仗无关大局，我的元气一点都没伤着，但是是不祥之兆，出师不利，多腻歪人呢，这是。正在这时有人向他报告，一木将军回来了，
把他给我压上来。
他压上来干嘛呀？抬上来的，两条腿都残疾了，叮当当当的。一木坐到软床上还行了个举手礼，再看老山本虎着个脸，两眼透着凶光，几步噔噔噔就来到一木的床前，一木吓得抖一耳战。一木一看，山本五十六后头站着南云中将、三川中将，一大帮将官都在这儿，就知道自己的后果不堪设想了。他也不想说软乎话了，没用，肯定老山本得拿自己开刀，利用这机会效忠天皇得的。他俩眼盯着山本五十六，振臂高呼：“天皇万岁！天皇万岁！天皇万万岁！”你还有脸喊天皇万岁？报告将军，我一心一意为帝国效劳，死而无憾。难道你就没想到你要付出代价吗？我全想到了。将军，你随便处置吧。好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比如你家里头还有什么事情吗？报告将军，全都没有了，我心里就有天皇陛下。那我就成全你。山本五十六真够狠的，举起手枪对着一木那脑袋，啪啪就两枪，结果把脑瓜盖给周开了，哭丘一木就死在软床上。 356后边站着几十名将官，大伙是目瞪口呆。一看这老帅真急了眼了，老山本回过头来看了看他的下属，你们看见没有？范志伟犯军纪者，一律以他为例。嗨嗨，大伙挺直腰板，马上答应。老山本把手枪带好了，吩咐一声，把死尸扔在海里。这位海军少将来到这就死了，尸首都没留下，把死尸扔到大海里了。山本一怒之下，美国军队的死啦死啦的，我们要给一木将军报仇，给死去的皇军报仇，我命令所有的飞机起飞，给我炸平瓜岛。他的一声令下，300多架日机也是腾空而起啊，大部分是零式战斗机。这零式战斗机个不大，动作非常灵活，性能非常优越，再加上日本的驾驶员受过严格的训练，腾空而起，密密麻麻跟蝗虫一样，哗扑奔瓜岛。刚岛的半道上，迎面遇上美国的空军，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得到通报了，马上指挥空军，就是肯尼将军指挥的。这飞机是雁路沿街，也出动了200多架飞机，这可好，就在那头顶上，500多架飞机是搅在一起，展开了一场空前的大空战。老山本站在甲板上，举着望远镜看着。一开始，他发现日本的空军作战十分勇敢，零式战斗机翻上窜下，动作灵活，那机关炮一个劲儿的开动，哒哒哒哒哒哒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就见有几架美国飞机屁股一撅，啊，动了，啊，动了，坠入海底爆炸了。老山本满意的点点头，哟西，哟西。告诉我们的神鹰狠狠地打，把美国人的空军彻底消灭，舰上的炮火支援给我打。这一天打的脚海翻江，大地都在颤抖，海水都在沸腾啊！那浪一起来就几米高，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啊！双方的指挥官心里都清楚，胜负决定于空中的优势，你不要低估了空军的力量，这制空权是太主要了。打的日头都往西转了，再看日本的空军是先胜后败，先硬后软，为什么呢？敌不住美国的空军，美国的空军在最近一个时期训练有素，在肯尼将军的亲自训练下，大大的提高了战术技能。那飞机也罢，什么鬼怪似的、蓝魔似的、雷神似的飞机窜上窜下，美国的飞行员牙尖牙好使，怀着报仇雪恨的心，越打越起劲，就是越杀越猛啊！啊啊啊！嘟嘟嘟嘟嘟嘟！啊！哗！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。咱这么说吧，日头往西一摘呗，空战暂时结束，双方都付出巨大的代价呀。美国飞机被日本打落打伤的60多架，日本的将近有一半飞机全都毁了，150多架，剩下回来的飞机大部分也都受了伤了，飞行员也挂了彩了。老山本吩咐一声，休息开饭，不吃饭能行吗？飞行员都饿坏了，狼吞虎咽，吃着大米饭团子，吃着日本咸菜，喝着大酱汤，吃饱了喝足了是闭目养神。地勤人员利用这机会给飞机加油， 上炸弹、检修，都忙的是不亦乐乎。这山本可不傻呀，山本这一盘算，这仗不好打，看得出美国人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啊，这还没到瓜岛的边上，对我军就不利。这要是把美国空军再消灭了，再杀到瓜岛边上，再登陆，那是那么容易的事吗？如果打不赢，回去怎么交代？那中途岛的事儿就放在那儿了。再加上这回事儿，新账老账一块算，可够我的呛啊！他有主意了，利用这段时间，把南平海军中将给找来了。南云敬了军礼之后，老山本说：“南云军，嗨，这回就看你的了。你在前线作为总指挥，我做你的坚强后盾，立即调整兵力，给我展开进攻。”嗨，南云还挺高兴呢，心说：“山本呐，你到底把大权交给我了。”由我负责全权指挥，你早就应该这样，不但说指挥权交给我，将来你那把椅子也应该交给我，你快坐到头了，你老揽着那大权不放，谁能服你？南云这个野心家这会儿还想这个，殊不知老山本使了个金蝉脱壳，把指挥权给了南云了。那意思，你打胜了，我是老帅，头一个功劳是我的，万一你打败了，我有借口，都是你指挥的，跟我没关系。看来老山本还是技高一筹啊，南云还显得毛嫩点。南云高高兴兴掌管了大权，调动舰队和飞机，吃完了晚饭之后，又开始展开新一轮的战斗。炮舰往上攻，飞机在前边炸，美国也不示弱，又出动了大批的飞机，又展开了空战。这晚上要看，比放什么礼花都好看。你看呐、密密麻麻，空中都是飞机，双方交了火，那子弹射着火光，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咚嘟嘟咚咚咚。军舰打军舰，飞机打飞机啊，又激战了将近两个小时啊。正在这时，南云的指挥舰叫瑞凤号，让美国的重炮给击中了，一下机轮舱起了火了，紧跟着油库起了火了。油库那是心脏啊，这一着火不要紧，瑞凤号晃了几晃，开始下沉。南云脑袋嗡一声，怎么回事？报告将军，您的旗舰保不住了，轮机舱起火，油库着了火了。大哥，给我开炮还击。报告司令官，炮舱也起了火了，炮弹送不进去了，全都哑巴了。哟，要了命了，大炮哑巴了。紧跟着美国飞机就到了，又扔了几颗炸弹。这瑞凤号脑袋往下一锤，屁股一翘，开始下沉。那水说个上来，马上就到了。南云那脚脖子上不是水了，紧跟着就到了可膝盖了。他的下属一看，将军，赶紧放弃瑞凤号吧，转移到驱逐舰上去。八只鸭肉，我不能离开岗位，无论如何要保住这艘军舰。将军，载重量太大了，恐怕保不住了，把所有的东西给我扔到海下。为什么呢？减轻负担。哎呀，大伙齐动手，什么油桶啊，没用的东西，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，一个劲往下扔。扔完之后再一看，军舰照样往下沉。报告将军，无济于事，赶紧转移吧。还有什么东西可扔的？剩下都是军队和安慰妇。 这安内富啊，随军的妓女，这日本人走到哪儿都带着安内富。他这个瑞凤号上光安内富带着120多名，都是从朝鲜抓来的年轻的妇女啊，专门做泄欲的工具。比方说日本打胜了，他们陪着日本兵吃喝玩乐，这是一种手段。哎呦，南云一平还有120多呢，加在一块的分量可不轻啊。把他们统统的抛到海里。舰长一听毛骨悚然，这也太残忍了。这位将军执行命令。将军，他们一点罪都没有，难道都赶进大海？执行命令。是。舰长实在没办法了，到了舱下，让这120名安慰妇在甲板上排队集合。安慰妇啊，吓得一个个人都没模样了，鬼哭狼嚎，哪见过这场面呢？哎，战战兢兢排好队。这舰长多多少少还有点人性，心说一会儿你们就喂鲨鱼了，来来，每人发个饭团子，要不您那饭团子也别扔，每人发了一个，吃吧吃吧啊，吃饱。魏安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吃着饭团的眼泪吧嗒吧嗒是往下直掉啊。